对照自己，这正思维拿着佛经的理论来对照自己。如果是邪思维呢，他在脑子里面不对照自己的行为，不对照自己，不把佛经当镜子，而是把佛经呢当作逻辑，当作哲学，当作学问去考虑，去追究。前段时间有两个学生去上佛学院，结果上了不到一个学期回来了。我问他为什么啊，他说那个学校啊请了几个在家的老师，这个在家的老师呢是大学的教授。他讲课怎么讲呢？他说讲什么呢？讲这个佛教史。佛教史嘛不牵涉修行，反正你按历史的记载去说就行了，是吧？他这个讲佛教史，讲这些高僧大德啊，他说他讲每一个高僧大德的时候，说他为什么那么拼命的努力啊，拼命用功啊，又就是为了要成为一代宗师，名流万古啊。你说说这么低俗的思想居然把他拿来学佛教史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一般世俗的人，你贪名图利都不是一个好人，你还把他拿来形容祖师大德，你说就是形容高僧传里面的这些圣人，你怎么教的？是以凡夫之心度圣人之腹啊，这就叫邪思维。他在那里考究啊，在那里证明你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没理由，除了你要名以外没有理由，是不是？你说做好事，菩萨为什么要去利益一切众生啊，舍弃自己的生命呢？为什么？他觉得他脑子里面，因为他没有佛法的概念，他对生命没有实践，没有那种善恶的框架，没有生命解脱与不解脱啊，这个超越这些概念，他脑子里面都没有。换句话说，这样的老师连自己的人生观都没有建立起来。他所追求的，在他的观念当中，认为人生所需要的，除了名就是地位，除了地位就是财富，所以他认为别人去努力啊，没有别的理由，只有这些东西。哎，有一个佛学院的法师离开佛学院了，那别人就在评论为什么要离开佛学院？这佛学院里面没有小车，他要去离开了以后可以当家，可以自己有小车。他说：“你说你去形容这个法师，你是怎么形容的？这说明我们凡夫的心，你看，你去思维佛法，你会把佛法当做一个什么东西？”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心量，没有那么大的眼光，根本就看不到别人心中的清净和快乐，看不到人家可以为善为善最乐的这个人天善法，他都没看到。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去讲佛法，这全叫做邪思维。我们有时候啊，作为凡夫众生，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啊，也经常去思维佛经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生起疑惑来，会有疑心。那这个疑心生起来呢，我们要及时请教善知识，及时解疑，要断疑生信。如果你不断疑的话，凡夫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就不拿别的，就拿这个菩萨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你说有几个人真正明白这是一种最快乐的境界呢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我执没有消掉，我们为我自己都还担心受怕，所以你说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你是难以理解啊。但是很多人当过父母亲的人就会知道，今天我们七甲寺有一个师父刚出家，他父亲来看他，他父亲怎么说？如果在死亡面前，生和死的选择，把生留给儿子，我选择死亡，我毫无顾虑。你看，当父母亲都有这种心，我怀疑，是不是？就是如果我儿子死掉了，还不如我死掉，让儿子活在这里。当一般的好的父母亲啊，都有这种心，但是那个烂的父母亲可能不见得有这个心。那种人 认为佛菩萨祖师大德是为了名去做这些事情的，就是像浪的父母亲一样，他根本理解不到为什么把身留给儿子，根本理解不到菩萨是可以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这世俗的凡夫都有这样的心，而且呢更微妙的是，菩萨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不是说有一个自己忍受着我的痛苦去为众生，而是他看到根本没有自己，他不需要为自己，他生下来的生命能活动的也就是为众生，这才是生命内在的一种最慈悲最有智慧的表现。这种真相呢，当我们没有体会的人是真的难以理解。所以这个思所成慧，一定是正思维才有智慧，如果你是邪思维，那叫做邪慧。邪慧啊很麻烦，有些人狡辩诡辩，就是道理讲起来呀、一套一套的，谁也说不过他，但是他自己没有落实，他自己在烦恼面前不能自己，这就是邪所成慧。所以我们大家你看看，邪所成慧跟文的文啊、文所成慧呀、是不一样的。这个邪所成的慧呢，遇到事情派不上用场，这个文所成慧呢，也是遇到事情派不上用场，这两个表现一样的。不一样的在哪里呢？这个邪所成慧他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思想，这种思想看起来觉得很有智慧，实际上一点也用不上，就叫邪所成慧。然后这个文所成慧呢，他对佛菩萨只是相信，觉得我不理解佛法，虽然我听了很多的教理，但是内心没有贯通，所以遇到事情我派不上用场。他换句话说，一个是心中还有一种谦虚愿意接纳的这个心，另外一个呢，他觉得我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，只是用不上，不接纳，没有信心，这两种区别。所以智慧啊是有千差万别的，文所成慧、思所成慧，这两种，思所成慧还是在精神上，精神上有受用。当然，如果遇到事情、事项上呢，还是不行。就你思想能想通了，那么具体的事项遇到了，比如说你现在在这里想，父母亲去世，我怎么办？啊，你在这里想的时候呢，你觉得那我要好好的超度他，我不能哭，我不能悲伤，不能痛苦，啊，这就是思所成慧，你想好了。但是真父母亲死了，你还在那里哭，这就是什么？这是修所成慧不够，你还没有在事项上透过，在思维上你已经能过了，在遇到事情呢又不行。然后这个思所成慧的邪慧呢，他在那里想，世间是无常的，父母亲去世没有关系，然后他想的可能不是如理的去思维，比如说他会想，父母亲可能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这就是邪所成慧。他认为我个人吃饭个人聊，他没有修什么他就了不了，这个很正常，我不需要去为他悲伤为他痛苦，这样都叫做邪慧。但他这么一想呢，可能也不会痛苦了，反正各管各的嘛，轮回都是自己的路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佛法在一切众生的面前，包括我们看到外在的这些众生，包括那些乞丐很可怜，我们生不起悲心，我们会觉得这些人都是业障深重，这叫邪所成慧。你生不起同体大悲，还觉得这人是业障深重，不要理他。我就听到有人这样说的，你理他，你增加他的罪过。这样说的是邪慧，不是正思维。正思维是同体大悲啊，任何一个乞丐， 任何一个众生、一个蚂蚁、虫子都有佛的德性，只是他业障占住了自己，你对他能升起同体大悲，你没有能力做不到，那是你要惭愧的。你不要说那个太可怜了，不要理他。所以正思维啊，这里面的教理啊就非常多。那么这个修所成慧呢，就实践了，实践。而且修所成慧也分为这个正修，就是行了、啊、修行嘛，就修改我们的行为，从身口意三业去改善自己。这个改善呢，又分为正行和助行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如法的修，那就是邪行，就是外道。那正修行当中，分开正行和助行。正行直接打开智慧的是正行，助行是帮助你打开智慧的，修定力、持戒律、去闻思，这些都属于助行，在帮助我们打开智慧。真正打开智慧的是你的心能够空得了，空得了，你对人生的认识体悟就会提高，提高了，这个就是智慧。你不提高，你很多时候会斤斤计较，为一点小事情在那里痛苦。你提高了以后，站在一定的高度，你就不会痛苦。我经常讲这个天台的别教有一个色别归种这个修行的法门，就是不停地让我们心量放大，提高我们的认识。当我们这个身体存在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身体分开几个部位，比如说脸啊、身体、脚，我们给它分开几个部分。那么这个脸呢，我们每天都要化妆，好像没有人拿去化妆屁股的，因为你就觉得化妆起来能给人看见漂亮在外面。你的脚也没有天天化妆的，是不是？脚如果难看了，你会找这个袜子穿起来，夏天都穿袜子啊，不给人看见。哎，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。可是你如果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身心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在实践的过程中就不会把这个人是一个整体，不会给他，虽然有差别，但差别要给他统一起来，统一起来，协调起来。所以有些人他这个肚子痛了啊，不懂法的人呢，他会骂这个肚子啊，把我痛死了，把我痛坏了。这个有些人就对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呢很不喜欢，有些人鼻子长得太矮了，他就动手术给他弄高一点啊，要补救他。那么这些情况呢，就我们凡夫会把整个分散掉，但有一点，整体来说我们还是把握整体的全部，所以对人呢还啊人生还基本上比较正常。可是当我们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分轻重缓急，考虑整体。哎，我们在一个家庭的时候，我们把身体当作自己，跟家里的人协调在一起。虽然说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，可是当你的面替他的面的时候，一般兄弟姐妹一般的人都不干的。如果有些人兄弟甚至夫妻感情不是很好的，还要伤害。所以要告诉您，色别归种，这个千差万别没有关系，你打扮脸也没有关系，只是你要通过打扮的脸来显示你的整体。你还要注意健康啊，不要说脸要很漂亮，然后把自己肚子冻坏掉了，那你就是把两个分开了。所以既要保持自己的健康，又要保持的美观，然后保持了个人以后呢，你还要保持家庭的美观，整体把个人融入在家庭，然后再把家庭融入在我们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小区，把这个小区融入在一个社会，把我们的这个社会融入在一个人类，甚至融入在一个整个地球、整个九法界、整个六道， 当你的心全部融入了九法界众生以后，你就发现你的人生的境界，你的观点已经超越九法界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当一个执着我很重的人，你永远的努力就为自己一个人，当你为了这个家庭包容了家庭以后，你的心时时刻刻是超越了家庭之上。如果你的心已经包含了九法界，那你的境界已经超越了九法界。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，如果你只想到脸上漂亮，有些人很奇怪的，他身上长了很多包，他觉得都没关系，脸上长几颗包啊他就受不了了，他觉得这个脸上长一颗包还不如身上长十颗包好啊，让别人看不见，这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啊他不是很公平。然后呢，对自身，当你融入了自身的个人，你对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出现任何问题，你都非常高兴地接受它，因为你包容了它。那如果你包容了整个家庭呢，你即便家庭的人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你心里面也会包容他。包容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你不会因为他的错而痛苦，这是包容的这个奥秘所在。为什么我们要包容一切众生？你不包容的时候，任何人的痛苦都会影响到你，你都会被他的痛苦这个成为痛苦的根源。如果你包容了一切，他的痛苦第一不影响你，第二只会使你更加的慈悲，更加升起具足这个美好的这种品行和德这个力量。所以啊，正修行就是把自己的智慧啊不停的提高，助行呢就是帮助我们打开智慧，包括修定。当你的修行上提高了，所以修所成慧分三种。修所成的智慧啊，就是正行和助行，就是行为本身，它成的智慧就是三种。如果你是修行，只是觉得我通过修行以后，我现在家庭比较和睦了，这不叫修所成慧，明白哈？这不叫修所成慧。如果你修行以后，你说我的心比较安了，现在比较自在了，这不叫修所成慧啊。如果你修行了以后，你说哎呦，我现在很有信心，做事情啊很有力量，我天天去拜佛，天天诵经，这不叫修所成慧。修所成慧的第一层，真正有智慧的是叫空慧，就是一切智。你证得一切智的时候，你修所成慧达到了第一个标准。再浅白一点，就是你已经深刻的体悟到了无我的道理，见到了无我，在理上你成为空见、空性见建立起来，认识到无我，这是第一种智慧。认识到无我不是前面的思维当中想象考虑说哎呦这是无我的，不是这种，是你亲眼看到无我了，就是出果罗汉才算真正的修所成慧。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啊，都是在闻思的过程当中，我执没有破掉，都是闻思的智慧，闻思的智慧都不叫修所成慧。当你在理上破除了我执，那我们的修所成慧就开始了。有了修所成慧呢，那他就进入了三摩地。三摩地啊，前面讲是正定、正定、正受。只有见到我们真如的本体，你才算是证得了正受。没有证得真如本体的人，你体会不到无我，没有体会到涅槃寂静，我们的一切感受啊都是有受皆苦。哪怕你是禅定的觉受，或者坐在那里一下子哦很快乐很安详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个佛法的道理你看这么高深，我们在座的诸位修行用功也不少，理上也明白一些， 可是你真正用功当中，使自己的身与意这三业改善了多少，你有没有契入到这种闻思修的三慧？闻所成慧可能是有一些的，因为慧有深有浅嘛，大家都听懂了，听了一些法。思维呢，可能对照自己的身心，对照自己的生活，对照一下也是有的。但对照完了以后，有没有按佛法的标准去做？做呢，还要证得无我啊，这就是进入三摩地的闻思修的三种要素，这三啊三种智慧，以智慧来破除我执，证得正受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这是观音菩萨，他一开始从发心啊，听闻佛法，然后思维正理，然后啊如法修行。所以阿含佛法告诉我们，叫清净善知识。你看，这就是啊，我与彼佛，这就是清净善知识。这个发菩提心叫清净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听闻正法，要从闻如理思维，就是思法，随法行就是修。阿含佛法告诉我们，学佛就是四个阶段，你第一个一定要清净善知识，没有善知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正法。按一般的世俗的这个学者啊，懂几个文字的去理解佛法，我看是100%不能完全理解，没有传承。我们这个出家修行，或者在座的居士，他有修行的人，有皈依的，他就有善知识，就有自己的传承。还有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特别强调这个传承善师，这对善师生信心啊，当然是好。可是我们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啊，就有这一点区别。藏传佛教呢，它是四皈依，第一个是皈依金刚上师，然后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这个金刚上师呢，它是代表三宝，是三宝的总和，所以它代表佛来说法，这是佛宝；它能说法，这是法宝；它本身又是僧，这是僧宝。所以金刚上师是代表三宝，浓缩为一体的，让我们对它所观的境呢更加明确。比如说你有善知识，你观这个金刚上师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成就者，他是一个代表三宝的一个总合体，所以你对他的信心越高，你的功德越大。一般都要有这个善知识啊，引导我们对他毫无的疑问啊，一丝毫疑问都没有，这样子你的功夫进步就非常快，这是他的好处。我们汉地呢没有金刚上师，就是佛法僧分开来信仰。我们相信佛，佛的正法，然后佛的弟子有修行的人，清净僧嘛，啊，这个清净福田僧，我们相信这三个，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具体。你看佛，我们也看不见是吧？只看到佛像。法呢，经书我们也不一定能看得懂，有时候佛经我们都听不懂，讲也讲看也看不懂，听也听不明白。然后僧呢，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凡夫僧啊，都不规矩，我们有时候觉得他们还不如我，所以他的毛病啊，就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很难升起来。汉地的人，就他有金刚上师在那里，你容易升起来，这是他的一个优点，我们那个一个缺点。但是我们也有优点，我们的优点在哪里呢？我们的优点是长远的。长远是什么？就是如果你真正的遇到一个真善知识，那倒好了。万一它是个假善知识呢？有的，西藏有很多的这个到我们汉地来，并不是真正的活佛，他就这个名片就写的是什么地多少代传，转世的活佛。结果汉地人啊，因为不问青红皂白，也不懂得这个真相，就把他供奉为一听到这个活佛啊，就以为是佛了，是活的佛了。其实活佛的翻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的， 他的原意其实就是清教师，就我们说的这个阿舍里啊，就是上师。这翻译成这个活佛了，我们的概念当中，汉地讲佛嘛，跟这个佛两个字是一样嘛，反正就应该就是佛喽，就把他当佛一样的去恭敬。好了，你如果遇到好的上师是功德大的，万一遇到不好的，那你完蛋了，你永远都会出问题。啊，在修行路上、啊、经常会出问题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只相信三宝，不要四皈依。三皈依那是万无一失，万无一失，因为你相信的是佛，相信的是法，相信的是清净福田僧。就这个东西，我从我发心学佛一直到最后都不会差错的。你心中升起的信心，就即便遇到了这个凡夫僧，你就知道这是个凡夫僧，我信的是三宝，而不是这个和尚，不是这个人，不是具体某一个人。所以你即便看到，特别是末法时期看到这些人不太修行，你心里啊对三宝的信心还一样有，不会受到影响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还是提倡我们汉地啊还是要信三皈依好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阿弥陀佛。是观音菩萨跟圆通法门的最关键的地方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修跟圆通法门。大家看经文哈，出语文中入流万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这是最初用功的下手处，也就是真正修耳根圆通法门的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呢，是如是见真，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，觉所觉空，空觉即圆。这是第二阶段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即灭，即灭现前。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。这是第三阶段。那么第一个阶段啊，是指用功下手处；第二个呢，是用功进道处，就是怎么入门，入了门以后怎么往前走，往前走了以后最终达到的境界如何，分开这三个阶段。所以这是一个实用的心地法门的心地过程，心路历程。出语文中入流万所，这八个字啊，是作为一个下手处的一个用功的地方。出语文中，就是最初你想用访文自信的法门，一定是在文中去用，听闻，就是你听到声音的，在听到声音这件事情上面怎么去用功，是语文中。入流完所啊，关键是在入流完所。入流根进入了生流，所以根进入尘，六根进六尘，这叫六入，也叫十二入。六入呢，是根进入的这个生尘，或者生尘进入了根，互相摄入，这叫做十二入。如果只讲六入，那就是讲六根进入了六尘，如果讲十二入呢，那就是指六根到这个六尘里面，六尘呢也摄到六根里面，这叫入。所以入实际上是一种动词，是中间的阶段，也就是相互摄入的意思。入流，这个流特指生流，因为 在根尘相对的境界来说，根比较稳，尘是属于动的，根是属于静的。那从轮回来说，根也是动的。但事实上呢，在根尘相对的时候，根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，而尘呢，它是非常不稳定。比如说我在这里讲，我讲一二三，你看这个生成已经从一变二变三，已经在变过去了，可是你能听的那个耳根还是那个，你感觉不到你的耳根在变化，耳根好像没有变化。有声音的时候你听到声音，没有声音你听到没有声音，哎，那个听到声音听到没有声音，那个听它不会改变，它一直那样，只是声音一回有一回没有，这叫流，流动的流。所以根尘相对，六尘叫流，六根叫不动，实际上是根性不动，根本身是生灭法，怎么可能不动呢？但是我们这个根你就能感觉得到，耳根是属于浮尘根，净色根呢，就是我所谓的我们的神经系统也好，我们的了知性也好，你能够了知的那个能对到生成上面能相对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根。你觉得有耳朵跟它相对，实际上耳朵只是外在的工具，它内在还有个东西跟它相对，这个东西就是真正的根。那这个根呢，相对来说你看不到它的流动，所以有声音它也那样，没有声音它也那样，甚至静下来三更半夜的时候你感觉耳鸣也是那样，它也只是听到声音而已。所以入流这是前提，就是要让你的耳根一定要听到声音，入流，入流了以后这就产生能所了。我耳根是能听，我听到那个声音是所听，能是听，所是所听的。那流呢，就是所听的声音是流，所以根是能，尘是所，六根都是能，六尘都是所，能所对立，所有的眼睛所对的都是色尘，能看的是我的眼根，所看的就是外界的色尘，能听的是我的耳根，所听的就是外界的声流，就是声尘。所以出于闻中，在你听到任何一个声音的时候，让你耳根进入到声尘里面，就是你要让自己听清楚，听到这个声音，正在听到的时候呢，要玩锁，难就难在玩锁上。你看注意用功怎么用，既要让他听到，又要把听到的东西忘记掉，当下把听到的东西死去，死亡的亡哈，让你所听的东西都没有掉，这叫回光返照，反闻自性，还不能达到自性，但是反闻。所以他初步下手啊，是在入流玩锁，一般的人是玩不了锁的。诸位在座的可以感受一下，我讲的每句话你可以都听得很清楚，但是当你听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耳根啊，因为我们的一根跟耳根是同时的，一根呢好像是一盏灯罩一样明明了了的，你脑子非常清楚自己在听，听得很清楚，我所讲的话每一个字语气你都很清楚，就是清楚的这个样子，这是尘。那么我能清楚的那个脑子里面非常清楚的，这是根。非常清楚里面呢有两种状况，一种是针对我们的生成的，专门对我们生成的，那叫耳根啊，声音起来了我听到了，声音没起来呢 他就没有对了。那么没有声音的时候，我也很清楚，你并没有想法，脑子里面没有概念，没有说我清楚了，现在没有声音，我很清楚。如果你想没有声音很清楚，那就是一根在对法尘，连概念都没有，你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听得很清楚，清楚的那个样子是法尘，是声尘，听到的声音很清楚，这是声尘。那能听的那个就是耳根，就是根。根呢，你没有去分别的时候，就是一根跟我们的耳根同时，一根跟耳根啊，在功能上，根的功能上我们分别不出来。因为耳根它一定是依靠一根而升起的，没有依靠一根，我们的耳根就完蛋了。就是我们没有我执，如果没有我执，一根的这个功能如果没有掉，第七识功能要是没有掉，那就是不可能的。没有掉我们就死掉，死掉也有死掉我们的一根啊，这个我执的轮回神识聚集体还在，所以灵魂啊还在。如果你我执破掉了，灵魂就没有了。所以佛教不承认灵魂是不生不灭，不承认有灵魂的存在。那么正在用功的时候呢，把所听的声音忘记掉，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看，所听的忘记掉，有一句土话就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你听到了，但感觉呢好像跟没听到一样，这是什么状态呢？其实很轻松的，就是你不需要理他，到底他听到什么你不需要理他。要问你，你听到什么了，你说哎，我知道他在讲法了。要不问你呢，你把所听的早就忘记掉了。那个用心就是心，好像是本来我们的心是这样正面对的，我在听他讲法，他法的不停讲，我不停的在听。现在呢，他所讲的法，我所听的东西，咔嚓断掉了，我不管他讲什么了。但他前提呢还是要听，不是我不听了，蒙着耳朵我不听，不是，还照样听。但是你的心啊好像开始收摄了，哎，本来心是向外的，对不对？心是去注意他的讲的那个法的，现在呢你不去注意他讲的法，而是照样在听。听的时候好，心好像慢慢的收回来，只关照自己能听的那个东西了。所以叫入流忘所，听到了把所听的忘记掉。这个心里面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好像是全神贯注啊，是一种回光返照的感觉，反看自己了，不看外在的。但它前提又是要先听到，入流就是入所了，就有能所，入流了以后还要忘所。你看入流就入这个生流了，你把它所忘掉，所以谁也不会干扰谁。能不能把所忘记掉呢？这其实初步的功夫，不是最后的。就你要是修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，一定是所听的声音全部忘记掉，不是听完了以后说哎呦法师讲什么我忘记掉了，而是在听的时候同时哈，入流忘所是同时的，随入随忘，即入即忘，入了流就同时忘了所啊。就像我讲的声音，你看这个麦克风放出去我也听到了，我讲了之后我忘记掉我讲什么了。那我忘记了什么，我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就只有我能听到我声音的那个能，简单的说就是明明白白，没有念头，没有分析，没有妄想，哎，不需要想，把所有的妄想全部忘记掉了，很干净。然后每一句话有也好没有也好，你不管它了，你只管回光返照。所以这个如果我听的能听的根跟所听的声音 有距离的话，我暂且把它比喻成这么长的距离。我开始呢，这个我在这边一直是射到那里的，所以一直在听啊听啊听啊。然后现在开始呢，我听还在听，但是我的心呢好像是一个虚线，慢慢的收回来了，收到一半或者一半以后，就是总之呢要把那个锁啊给忘记掉了。听照样听，把锁忘记掉，所听的声音忘记掉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大家看能不能感受得到，你看那个声音，你进入这个声音，你的心开始收摄，先收回来，声音照样听，但是呢你的心已经不在声音那里了，已经回来了，回到你能听那个声音的那个能那里去，有没有？叫入流忘所，忘所了以后，它有个境界会出现，什么境界呢？所入寂寂。所入啊，就是我本来不是跟进入的这个尘吗？我现在把尘忘记掉了，所以这个所入啊是指尘，就是也是所，也是我进入的那个地方。这个尘呢，因为我心开始收摄啊，中间开始收一半收回来了，所以把那个境呢就给忘记掉了，它就变成寂静相了，就所入寂寂，寂静。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安静的吵闹，就是为什么没有听过这么安静的吵闹呢？因为我讲话声音很响，你的心开始收摄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法师在那里怎么讲你都感觉是没有声音的，有没有感觉一层薄薄的？哎，虽然很了解他声音有多大，但是你的心感觉他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因为心开始收摄，不再受这个深层干扰了，深层跟你已经无关了，截然断开，你的心开始跟声音分离，所有的声音跟你无关，有没有？你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，所听的声音跟你无关，你的心已经开始不关心你所听的声音，但是所听的声音是什么一定是非常清楚。所以我们在禅修班讲课的时候啊，也是带大家用这个初级功夫，就告诉你，你要听到所有的声音，你要知道它，但是你不去判断。其实不去判断的意思就是让你心开始收摄，你就会只管知道不管判断，不管说哎呦这个声音好这个声音坏这个声音怎么样，你不要去理解你所听的那些声音。